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也青春，青春也经典》，我是今天的代理主持人于伟达。
小达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慧慧。
慧慧姐好，要不要先讲一下为什么今天是由我来担任代理主持人，然后由您来做今天的节目领读人？
我一直很想坐在这个位置很久了哈。另外是最近我们跟读墨Remo 电子书有一个专案，那这专案是将大概七八年前制作的群新闻库其中的12本书加上解析，每一篇大概有6000字到8000字，由我撰写，然后再录成这个有声书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当然他是之前的经典也青春担任过3年的气质，同时也是我刚提的这个专案的制作人，因此呢他大概也听了到目前为止有10本书的解析了。
对，没错。
我制作的过程当中我自己的收获非常大，我也很想要跟长期以来一直喜爱我们节目的读者们分享。
是，诚如慧慧姐说，就是我们所谓经典随身听的计划，那总共有12本群新闻库的作品。那慧慧姐今天在节目里面想要跟各位听众领读的是哪一本作品呢？
这本书呢是1906年出版哈，你看距今这么久的时间，
将近120年。
对，是所谓的纯爱小说的原主哈。如果大家当然在这几年来可能有一些纯爱小说都转到了电影了，或者是BL了，可是呢比如说如果我们提到在世界的中心呼喊爱情，或者是现在很想见你，甚至是2年前几乎惊动了全世界的 First Love 是由满岛光跟佐藤健主演的，这些都有非常强烈的纯爱元素。而1906年由伊藤佐千夫这位作者出版的《野菊之墓》却是这个不折不扣的100%的纯爱小说，而且被尊为就是元祖级的作品。
好，所以就是刚刚慧姐有听到说，就是这部伊藤佐千夫的《野菊之墓》是元祖级的纯爱小说作品。那这部作品就是在当时的文坛有引起怎么样的，比如说读者的反应，或者是同时代的作家的一些回馈或者是赞誉吗？
他之所以会引起广大的注意，有2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当时正刚死归这一位和歌的诗人哈，他正在做相关的改革，因为毕竟日本迎来了这个西化的时代，明治维新之后，那所以呢他引进了一些关于如何写作和歌排序，甚至也影响到散文的创作小说的创作，叫做写生文。那写生文的一个最重要的杂志是正刚死归他支持的，叫做杜鹃。第一个能够在杜鹃上面发表作品就已经表示品质保证哈。比如说夏目漱石的这个我是猫少爷都曾在这里发表过。第二个就是因为夏目漱石跟正刚死归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所以呢夏目漱石也看到了野菊之墓在杜鹃这份杂志上面发表，然后他一看就惊为天人了，他就马上写信给作者还有他其他的木曜会的弟子盛赞这本书，说野菊这本书呢他如此的清丽恬淡，然后富野趣，类似的作品他读上100篇他也不厌倦。所以这句话一传出去，这本书当然就红了。
对，这个类似的作品读上100篇都不厌倦，这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赞誉。那就是受到这样子就是日本这么重要的作家夏目漱石的赞誉。那野菊之墓作品它有没有一些，如果文学作品就是它再走红的话，是不是还有一些比如说额外的电影或是其他的媒介的作品有出现，有让这个野菊之墓可以再普及到更多的观众或者是读者？
因为它这个 名声传出去之后呢，就出版之后到现在改编过九次的电影、嗯、那不管是影集或者是电视剧啊，包括连舞台剧都改编过八次，那就可以看出，尤其是1955年由这个游山节考的导演木下惠介、嗯、他第一次改编这个叫做《青芦野菊花》哈，那里面有一句 slogan， 就是说女主角叫做明子，明子就像野菊，那男主角叫做正夫，正夫就像龙胆花，从此就变成脍炙人口的一句话。后来又经过了两次很重要的改编，一次是1970年代，然后一次是1981年，分别是由三口百惠跟松田圣子挑大纲来主演这个女主角明子，那就可以知道这两位都是现象级的超级巨星、嗯、更加使得野菊之墓呢几乎是街头巷尾变成耳熟能详的一部作品了、
嗯、了解。那我们刚刚稍微聊了一下，就是《野菊之墓》这部作品在那个时代，或者说有些改编作品所引来的一些轰动跟广为周知。那惠姐要不要跟听众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伊藤佐健夫这位作者他的一些生平，还有说他一些写作成长故事？
嗯，大家对伊藤佐健夫比较不熟悉，他其实是后来继承了这个正冈子规对于和歌的这个事业，同时后来又创办了两本杂志、嗯、等于是一个文学界的一个很重要的大人物。可是他从小并不是立志要做文学，他当然是生在一个汉学背景的耕读之家，可是呢，正因为当时日本正朝向这个帝国的霸业前进，所以他一心一意想要为国报国，能够成为中间分子，所以他读了明治大学。可是不到半年左右，他就因为严重的眼科的疾病，他就退下来了。从此之后，他在牧场工作，就做那种榨乳业，整整16年，几乎每天工作将近16小时以上。他也累积了一些积蓄，后来开始想起自己早年的时候，虽然存有报国之心，可是毕竟还是读了非常多的文学，所以他想要学茶道，想要学和歌，那因此跟正冈子规也有了一些交集，这个是他的背景。那他之所以会在和歌的创作之外写的这一部中篇小说，事实上也是因为这个受到写生文学的风潮的影响。野菊之墓呢，本身就是伊藤佐千夫的亲身的经历，只不过可能在场景上各方面还是做了一些想
改编。
对，改编。对，
那我们休息一下，到下半段节目来听一下，就是《野菊之墓》这部作品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那正夫跟明子之间这个所谓的我们刚刚说的纯爱小说的内容又是什么？欢迎回到《经典也青春，青春也经典》。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伟达，那今天的领读人是我们真正的主持人陈慧慧，慧慧姐，慧慧姐好。
小达好，谢谢你来这个跨刀、啊、
不会不会。上一段节目我们就稍微讲到了，就是《野菊之墓》这部作品，就是它的重要性，以及伊藤佐千夫这位作者他的生长故事，或说成长背景，以及他的写作的历程。在这段节目我们就想请您跟我们讲一下，就是《野菊之墓》这篇中篇小说它的故事梗概大概是如何。
嗯，这是一篇回想文哈，作者设定的主述者也就是男主角齐藤正夫，他在25岁的那一年回想起10年前跟明子的那一段情感的始末。 每一年一到农历九月十三日啊，他就会想到那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而且都为之泪流不止啊。为什么？因为在十年前，正夫才刚从小学毕业，他虚岁十五岁，当时他的母亲久病不愈，就请到他的远亲家的一个女孩子啊，应该就是那种很表表姐很远的这样子的一个十七岁叫做明子的女孩来照顾母亲，也帮忙做家事啊。那因为明子虽然说比正夫大两岁，可是她是一个活泼的女孩，虽然是也是腼腆也是内向，可是呢因为从小一起长大，所以经常都打打闹闹的哈，也没有什么忌讳啊。比如说这个正夫在书房读书的时候，他就会过去扮一个鬼脸啊，或者是去看看他在读什么书啊，摸摸他的笔啊，就跟他闹说他也要读书啊，也要写字啊之类的，就这样子。可是时间一久，因为现在明子毕竟虚岁已经十七岁了，家里又有哥哥跟嫂嫂，然后又有对门的邻居，尤其有一个当长工的男生，可能是对这个名字多多少少有意思，那就经常要透过别的女生去邀请名字要去看庙会啊，或者是去听什么盲女琴师来他们的村里的时候有什么样子的活动啊，名字都会拒绝，他宁可在家待在家里。那他们两个这种相处哦，就会引起非常多的这个流言蜚语啊，就尤其是他那个嫂嫂蛮常在妈妈面前去嚼舌根的。比较有趣的是里面有一个帮佣，跟明子一样都是帮佣的身份，他一开始也是跟着大家嘲弄这两个人，尽管他们是两小无猜，可是总是就会揶揄他们啊，或者是取笑他们啊，他们真的没有怎么样，可是呢因为正夫的母亲就最后还是觉得听不下去，还是稍微的说了他们呢。虽然他很疼明子，可是他也跟明子说你是姐姐，好，你终究要嫁人，好，千万不可以这样，会坏了你的名声呢。这个时候正夫就会义正言辞的来反抗母亲，说他们又没怎么样，哪知道就因为大人出面时的那种尴尬的情绪，然后绷紧在那里，明子每次看到正夫靠近，然后就一副正经八百样子，又很客套。这十天的里面本来没什么事情的，突然这两个人觉得好像经过十天这种
分开，
然后又只能靠着眉目之间的，然后突然好像有一点什么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当你们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个大人千万不要一下子就介入哦。
对，听起来好像一开始只是就是好像我们讲两小无猜那种青梅竹马之间这种打打闹闹，好像还没有真正我们讲到有纯爱或爱情的成分出现。不过就是讲到这个爱情这个词，其实在日本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在故事里面这些长辈们其实是蛮多阻碍的嘛。那其实是不是在日本那个时候有蛮多这种礼节啊，或者说历史社会文化的因素导致这样子的爱情算不被接受嘛，或者说会被受到非常多的阻碍？
日本这个纯爱这个其实是有几个元素的哦，就一直到一百多年来哈。首先第一个当然是纯爱为主题，第二个通常是有女方得到重病，这些阻碍，第三可能是女方死亡，第四是以回忆为主，而且是男方的回忆，第四呢这个回忆通常有一些小道具，比如说在野菊之墓就是野菊跟龙胆，对，然后如果在长假呢就是那颗水晶苹果，在初恋就是那个宇多田光的那首歌，类似这样。可是真正的本质是什么？是第一个是纯爱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跟欲望去施加在对方身上，然后第二个是他会以对方的幸福为幸福，第三个是无论发生任何的变化变故都坚定会相信对方的心意不会改变，然后最后是一生会思念对方，男生比女生严重类似这样。那明子跟 政夫的这种开始有一点微妙的，甚至政夫会把它说成这是一种邪念、嗯、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所谓的恋爱这个词并没有真正出现、嗯、日本有恋这个字，但是恋跟爱合在一起变成男女之间的感情是很晚的，是1887年左右、嗯、是第一次出现在法和词典上面，作为法文的amour 的翻译，然后就叫恋爱。那北村透谷这位诗人他也用这个英文变成片假名叫做 love， 就 love、嗯嗯、就 love 这样子的呈现。虽然说已经到了大正浪漫时期，可是呢在男女结婚上面还是以叫做家长制，由户长可以决定，而且绝大多数是相亲结婚、嗯，还是有很多礼教的束缚，讲究非常的多，那因此才会说两个人打打闹闹就会被认为这个男女授受不亲啊之类的、因此他们当然会受到类似的阻碍。
那刚刚提到就是那个十天之后这样子被家人或是这些帮佣阻碍之后、嗯、那他们后续的发展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这部纯爱小说绝对不会在这个被阻碍之后就停下来嘛、嗯、要不然就没有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眷远或者是难忘的感受。那慧姐要不要讲一下就是接下来政府跟明子发生了什么事情？
母亲因为被这个政府有一点像是反驳之后哈，母亲就觉得好像自己也不应该对待他们两个这样，所以呢有一天就分别派他们去茄子田摘茄子、嗯、那在茄子田的时候呢，这本书野菊之木之所以会有刚刚小达说的隽永这个字，就是因为它有非常多的田园田野的风光，所以是呈现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嗯、所以夏目漱石才会说它是恬淡的、嗯、好，他们望着这个远方的富士山的情景，然后有黄昏，然后有非常多的，光是我数了整本书就有30几种植物出现哈。那在那个美景当中，其实他们说话吞吞吐吐，然后欲语还休，可是都好像政府觉得他心中已经萌发了爱情的种子哈、嗯。但是呢，双方变得更尴尬。嗯，因为从来没有说出口，可是又有一次机会，又两个人、又被派到棉花田去采棉花、嗯、也就是一开始的这个农历的9月13、嗯、因为他们村里是14、15是有重大的这个节日的，那这个13号呢，这一天他们在棉花田然后确认了彼此的心意、嗯、可是确认了彼此的心意，他们毕竟还很小，
对，
以至于接下来当然就是要面临我刚刚提的纯爱小说元素的这个悲剧了。
那究竟这个野菊之木在接下来的发展是什么，就欢迎听众朋友就是有机会的话去找野菊之木这本作品，或者是现在还有有声书，有声书里面有慧慧姐撰写的深入然后非常详细的解析。今天非常感谢慧慧姐邀请我来经典也青春，青春也经典，来担任这个代班主持人。那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下回见。
本节目由 IC 之音与瑞木读墨电子书联合制播，经典也青春与您分享跨越时空的智慧飨宴。